哈利路亚，沙巴沙龙，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一直带领着我们，你给我们很多指示、指引。到今天我们来学到你的陀拉，你叫你的以色列民百姓为你献上礼物，来做一个会幕。你要住在你的百姓当中。主要让我们真的竖起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再一次思考明白你在里边的一切意义目的，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接近你。主啊，真的我相信你把你的话语怎样清楚明白告诉我们每一个，真的是有一个永恒的心意在当中，让我们真的可以通过怎样的一个学习思考，让我们每个人都跟你有更好的关系，更清楚你将来要做的事。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其实我们会学到很多那个神说在会幕里边的一些工具还有材料，那我觉得读到里边很多很精彩的内容，但还是有一些影像上的一些附注品，一个录像准备了一下，让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思考。我相信大家可能来学习陀拉，你这一周都可能已经在读，你会知道里边讲到一些材料，并且要做的账目里边要用的颜色的毛跟细麻还有黄金等等的材料，让我们。我们现在我预备了一个，不是我预备了，我找到一个大概七分钟的一个录像，是一个叫出生 people 的 ministry 选民事工他们做的。那我觉得它里边的一些效果，让我们可以很立体、很具体的看到一个会幕建成以后，或许是大概是这个影像。当然不是一定是。完全是一样，因为还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跟实际的情况是有点不一样，但是帮助我们去影像里边得着一些帮助。我们先看一个录像，我们再开始哈。会幕，希伯来语叫 Mishkan 的意思是居所。
The tabernacle, the Mishkan. The Hebrew word means dwelling place. It was where God dwelled with his people, and its elements show us how to relate with God.
Okay. 当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后，他给了他们很详细的指示，教导他们如何建造这个居所。当会幕建成以后，主就以云柱降临在会幕之上，帐幕的幔子将整个会幕与以色列人的营地分隔开来。这个外圆女还有会幕最大的器具就是祭坛，这是一个以木头制成并包上铜的一个箱子。祭坛呈方形，长大概七尺半，宽七尺半，从上到下高度大概四尺半，里边是空心的，只是可以将炭火放到内部。在箱子上面有铜网，祭司会在铜网上放置动物做献祭。在坛的四个角上各有一个与坛连成一体的角，祭坛旁边下方有四个铜环，使人可以插进那个杆台，并且在会幕跟祭坛中间有一个洗座盘，祭司必须在那里洗净他们的手脚，才能开始进入会幕跟献祭。在会幕里摆放在整个会幕里面最最代表圣之一的金灯台，这一个灯台左右各有三个枝子伸出来，总共有七个灯盏。这座纯金的灯台大概重45磅，灯盏是一个小杯子，祭司会将油倒在里边点燃灯火。灯台的每一个枝子和中间的灯座上都雕刻着星花的形状。金灯台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功能，它是 会幕里边唯一的光源，这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象征永恒的光。会幕里边还有一个用木头制钉包成金的桌子，是放着陈设饼，陈设饼象征上帝渴望与他的子民同在。帐幕里还有一个金香坛，上帝吩咐祭司从早到晚都要在上边烧烧上香料，使香气不断升腾。有一层幔子将圣所与至圣所分隔开来。金灯台、香坛和神这边的桌子都位于圣所以内，但过了这个幔子以外，后边就是我们所说的至圣所，它是用一个蓝色紫色还有朱红色线所做的一个幔子，上面上有基路伯的图案。这个幔子的另一边就是最深之处，就是月柜所放的地。月柜也是一个木头制成并包上金子的箱，长四尺，宽与高大概都是两尺三寸。在坛的一跟祭坛一样，月柜也有环和杆，让以色列人可以移动的时候搬着抬着。月柜里边放着两块石板，上面刻着神亲手写的十诫。后来月柜里边还放了玛拿，还有亚伦的发芽的杖。月柜盖子是称为施恩座，在赎罪日非常重要的日子，在会洒出那个赎罪的血在上边。这两个基路伯相对而看着，象征整个民族的罪在这个赎罪日里边就被遮盖。尽管祭司是说一次又一次献祭，但是有一位一次性的献上祭物，永远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的羔羊耶稣啊，他舍命洒上自己的宝血在神的面前，让信靠他的人可以得到永远的赎罪，并且他洁净了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感谢你，是你通过这样现在内住在我们的生命，你的圣殿现在就在我们的心中，感谢主。
Makes us pure and enables us to rightly approach the Lord. He tore the veil.
刚才穿插了一个录像，因为在默想这个会幕里边的每一个需要用的器具当中，其实我很有意思，就是把内容因为要准备的时候，我真的会把它画一画出来，大概比例是怎么样，然后哪个物件放到哪个方向。其实圣经里面在妥拉都说得非常的仔细啊。那神这个样一个吩咐，他说要住在他的百姓的当中，而且用了很多的篇幅去写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想一想，思考一下这件事一件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事。我们去晒一张图。哦，来了。OK。好，让我稍微准备一下哈。感谢主。对啊，他其实在头脑里边说，神吩咐摩西跟百姓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当然你会读到里边每一个做的工具也好，会幕里边所有很多的材料，神吩咐以色列百姓来当礼物去献给神，里面真的是要用很多大量的黄金，还有银，还有铜，还有很多很高级颜色的绣的一些线，是那个年代是非常名贵很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我不禁在想，虽然我们都读到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让向埃及来 取了他们应得的，可能当时为他们付出很多的劳力得到的一个回报。但我怎么想都好，这么多的材料他们可以足够去建这个会幕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要是神的时候，我想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一章神作天地万物用了六天就完成了，第七天他卸了一切的功。我想神要做的事情讲一句话就有，要立就立定在一个地方上边。为什么他要建一个会幕圣所部，讲一句话啪，一个最完美完整的一个会幕就呈现在面前？我觉得不很简单，或者说更我们说更有效率吧，更快吧。但是你会看发现整个出埃及记里边大概差不多用了这里开始，从25章开始到后都是不断的重复描述会幕并且里边的每一个用品，还有祭司谁能做祭司，祭司穿的衣服，他们怎么去献祭等等，花了很多的篇幅。创世一章就讲完这个天地万物的创造，一句就搞定了。但是陀拉里面却用了非常长的内容，不断的你会看到之后最后颁布的出埃及记还重复了一遍呢。但我们今天都是想去思考一下这几个我在不断的默想的一些提问，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有同样的去想，为什么又要花这么长的篇幅去神要告诉摩西去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要人去献上礼物呢？这些事情对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在里边有学到什么东西呢？当我在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确实发现当摩西从神吩咐摩西，我觉得好像一个父母亲去教导孩子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一天一天教他，告诉他这样怎么做那样怎么做，并且好像具体的让他看到这个形状是怎么样。那摩西把它记下来以外，他大概有一个一个景象是一个怎么的完成品。那我觉得当你看到这个里边的那种祭司的时候，你会想到好几个东西。第一，我觉得特别是当以色列百姓，你看到出埃及记的中间部分，你看到在吩咐要做会幕以后，你发生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金牛犊的事，他伤透了神的心，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偶像，那是神很不喜悦的一件事，他们陷在最终。但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2到34就讲到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以后，你发现他们就开始悔改，并且跟着神的指示去一件一件把这个会幕的所吩咐的事做出来了。你看到里面的内容，从出埃及记的35章到40章里边，差不多是一句一句一样一样，根据现在今天我们读到的25章开始的内容是后补，差不多是重复的一模一样的。我心里边想，哎呀，当年的文士他们要抄写这个陀拉，或是哪些王要抄一份陀拉给自己留在他们的皇宫去诵读的时候，他们抄了两遍一样的东西，差不多一样的东西。我说，神啊，你在这里那么长的篇幅要告诉我什么？我不放过几件事情，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看去想去写去用电脑去尝试模仿出来的时候，我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其实第一件我或许大家都会想到，神做事情确实神很认真很仔细，他不会说摩西你看着这个就是模型，你跟着这个做，然后就丢给他就算了。没有， 他把每一件工具要用什么的东西，敲甲木，包成针，金金，还有怎么去你将来要移动的时候你可以抬起来的方式，一一都很清楚的描述的很仔细。然后他们确实虽然出现金牛犊的事，他们犯罪了，但是怎么证明他们真的有一个心悔改要重新归向神呢？就是从出埃及记35章开始，他们根据摩西所吩咐他们那个样式，没有长多一点，没有短小一点，没有随随便便的就做了一个会幕来糊弄一下神，这是根据他的吩咐一件一件做出来。我从里边再次想到他们这个悔改的心是真的，他不会说啊，这个神虽然你原谅我了，我犯了罪了，以后他们就随随便便的过日子。他们根据神的那个吩咐，他们一个一个根据他怎么吩咐摩西，他们就怎么做出来。几件事上面两次，一次是神所吩咐的，一次是他们真的做出来的时候，虽然是重复的内容，但是我再一次可以肯定他们对神那个认真的心。你说这个长度，我就根据这个长度做。你说这个造假木外边里边都包上金子，或是这个祭坛要包上铜，我们就跟着你的吩咐去做。你可以说简单一句啊，他就根据神的吩咐做了，但是既然也是很非常的笼统的一个讲法，他们却是一个一个每一个细节很认真的把神所吩咐的他们做出来了。这个我觉得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神所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有没有很认真去对待，还是我大概听过大概明白就算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就觉得啊，神的吩咐大概是这样，十诫我们听过很多遍，我们能不能真的很流利的去把它一点一点去背诵出来呢？但是我相信神是一个很认真很仔细的一位神，他要你做的几件事情他不会很随便，不会很模糊，他会很精准。并且我看到几件事情以色列百姓再一次在这件事情里面做这个会幕，因着他根据神这个吩咐，你看到在出埃及记的事实是最后的部分，神的荣光降临，他要在这个会幕里面充满，以致真的摩西最后你看到他也没办法在里边进入里边，因为神的荣光充满在里边。我真的看到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没有像他们这样认真，神做事情也是非常认真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样回应他是这样一个态度。当神吩咐要预备的那些材料，很多时候比如说做那个金灯台要用一块黄金把它锤出来呢。刚才不知道读的时候刚才的影片可能有点快，但是细读以后发现它一个金大概现代来说是75磅的一个大块的一个黄金，确实是不容易去把它收集回来。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属于谁的呢？我老是会想到这些很怪的事哈，去帮助我自己理解这件事是什么的一件事。曾经以前我自己是喜欢养鱼的一个人，大学的时候就看到哎呀这些弄得很漂亮的鱼，很欣赏，觉得我想要，我也要做一个。那我就去买了一个鱼缸，原来很不简单的，你还要买石头，然后呢还有一些植物，这些植物很容易死的，我搞了很久都养不好。但最重要是什么呢？你还给它氧气，那你不给也是可以活了，但是更好的环境你会给它氧气。不但如此，更追求更好一点， 你给他一个暖管，调节那个水里边的温度，一个可以调温度的暖管水管。你爱他们多一点的话，你还给他们加一个过滤器，让他们里面的水可以循环，把他们的废物抽走，干净的水不断的进去。哇，我发现做一个这样的金鱼缸和鱼缸很花功夫，很费心。做好了，终于放鱼进去了。你不是随便就放它进去，它可能受不了那个特别的环境变化，它会 shock， 它会死的。要怎么办呢？有人叫我说，那个鱼啊，你买回来呢，它有个袋子，有水在里边，你先放在上面，你不要打开，你先放在上面。我是干什么呢？让那个水温跟里边的水温慢慢保持一样，让那个鱼慢慢适应这个水温。不要急，不能急，你要不然一急放下它就可能就很快就没命。我就根据这些方法，哦，带着那个鱼啊，好好的可以放进去了哈，就剪开把它放进去，还很担心它行不行。有时候我看神做天地万物，我不能说这样比喻，其实太差太远了。神做这些东西太精致、太精彩、太不可思议了，太伟大了。我做一个鱼缸算是什么？但我只是回想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我得到什么呢？我得到就是晚上我开一个灯，我可以看看他们。哎呀，他在游泳啊！我会想事情。我说鱼啊鱼，你知道我吗？你认识我吗？你没放之前，我做了多少个礼拜才准备那个鱼缸给你吗？会不会要到一个地步是鱼啊鱼啊，我要是住在你里边那个鱼缸里边一起生活好不好啊？行不行啊？你们愿不愿意这样？想不想？你渴不渴望认识我呢？我真的有过想过一个，没有读到圣经会想多一点，但那个时候我就看着那些鱼，我爱它，我喜欢它，我也会想，我看到你是这样子，你看到我是怎么样子的呢？鱼的眼睛跟我的眼睛不一样，我会想的，它看到我不同颜色的嘛，它可能看到我半身，它看不到我全身，它通过水的那个投影才看外边的空气是否有戒色，他会看到我其实是一个很怪的一个脸，他对我的印象可能是这样，跟你现在看到我是不一样。我怎么让他知道我、认识我呢？我觉得很好玩，很好玩的意思是我去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神为什么想做一个会幕在他的百姓的当中。相反，要是我看到我的鱼跳起来，好啊好啊，你来吧你来吧，我们一起住吧，你看看这个鱼缸是你给我们的，多好，你来，好，我来，你给我在里面找个金子给我做一个箱子，我就住在里面。哎呀，我没有给你金子，里面都是石头，我怎么办呢？但神预备了所有东西，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也考验我们的心。我给你鱼啊鱼，他说我给你找不到金子，怎么要求你？要求太过分太难了，我吃的都是这些小东西，你给我一金子我哪里找给你？石头行不行？不行，要黄金，全都是黄金，你看到内部所有看得见都是黄金，高级的，不，你给我找出来。哇，那个鱼愿不愿意去做呢？他明不明白呢？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跳出来思考一个方式，就是我一方面会相信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可能他们拿着一点财富，但是当到建圣殿、建会幕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还是不足，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他们怎么去越过这个困难？因为他提到 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甘心乐意的可以收下来。他们是有，但是可能他们不足不够，我要给出给神，我就没有。或是说他们真的这个心有多渴望这个会幕在他们里面建造呢？要是我看到我的鱼，好多的鱼，他们一窝蜂排队说，主人我要给你金子，主人我要给你这个布，主人我有这个才华，我要帮你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啊，这批百姓真的明白我的心，这批鱼我没有白养它，不是，这些鱼他们真的明白我的心意了，他知道我是他们的主，他知道我会供应给他们。你真的缺黄金吗？我不能在鱼缸那边撒一个多的给你，你去找回来给我。其实供应全都是在神的手上，我是这样理解。但我盼望我们读到这个内容的时候，这样创造伟大的主，他要用那么详细的编赋去讲这件事，他到底想我们明白什么？我也还会想，我在这里相对于来说，其实我跳进去，我没有氧气，我没有呼吸，我过不了，我可能我呼吸一下，我就没就灌水了，我就死了。我这个环境我不能住。相对于啊，你出来，我来我这边，他们也没有水，也不行，好像我也去不了，他也来不了。有个状况我就会想到，确实当人犯罪了以后，这个地方神虽然说要求我们去建一个会幕，他的以色列百姓去建一个会幕，但这个全能的神，圣洁的主，有办法住在人的当中吗？可以住进去吗？因为当你读到的时候，好像哎呀，神主动要我见，哎呀，他多好，他寻求我，是。但你要不要忘记，其实这个地方，他是非常没有办法容纳在罪的当中的一个居所。但万有的神，你觉得他会住在一个盒子里边吗？能容纳他吗？他充满大地，充满万有。当我读到这个约柜的大小，一角半，两角半，啊，多少大概是多长呢？我再了解一下，现在的大概是多少？当你想象到这个神的伟大浩瀚，整个宇宙的大小，这个尺寸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意念？我只可以用一些经语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去告诉他们，这个是这样大，这个是这个材料，但是这个无限的神，他真的用有限的方式来告诉你，去怎么表达他自己。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无限的神几年住在一个有限的盒子里边，让你们知道我与你们同在。他是用他的心意方法，让我们可以体谅明白他有这个心，然后人去回应回答回复他这个心意。当然百姓他们有才华的，有能力的，他们去建造这个会幕，有材料的，有供应的人，他们去供应做出来，当然根据神的吩咐的大小尺寸去做了出来。你神觉得他开不开心呢？他开心什么呢？他开心什么呢？可能因为百姓都听从他的吩咐第一。但有时候我也真的看到一些景象，我觉得很有意思，换到我们生活里边，偶尔看到父母亲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画了一个画，然后说是爸爸，就是妈妈，或是怎么样的好，有花也好， 吃也好，他们会很喜欢，心甜的被融化一样。然后哎呀，这是我孩子做给我，我给他一个画册，要他有涂颜色，涂涂涂涂涂涂，或是涂出去了还是怎么样，他们就哎呀真的漂亮，哎呀真的很宝贵，把它藏起来，永远都要纪念，永远都要怀念。当然以色列百姓他们做的是一个很文回很名贵很漂亮的一个会幕，当吩咐他做的阿巴父看到他们真的愿意做并且做得很好的时候，作为父母的心真的是会觉得非常得到一个开心，我愿意真的是因为你们有这个回应，我愿意住在你们的当中。我不肯定，比如说现在特人神要吩咐我们要建造一个会幕，我需要这个 ABCD 的材料，你有这个信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甘心乐意吗？我不知道是怎么的一个状况，不单是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情，现在的年代的人大家都好像藏的东西要排队的，要去这个好的地方吃个饭要排队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我觉得要是你要神吩咐你建一个他的居所，你有份去参与当中的时候，你会犹豫还是会你藏着恨不得你做第一个愿意冲在前面，主啊我愿意，主啊我要给你，你愿不愿意用我这些东西呢？但盼望我们不是说很多时候把剩余的多出来的才献给神，乃是真的把你最好的最宝贵的，就好像神所说的，真的心中有智慧的人他们可以想到前面来为神的这个工程去服侍。所以其实不单单是我有财物就贡献，神也吩咐了要是你心中有智慧的，有些地方我就可能不细讲，我就挑了一些讲。OK， 嘛，其实我的感动，其实其中一个部分，当然是这个是后来的出埃及记的部分。但是我觉得神很特别，他说，因为他需要很多有才能的、有技术的人去做这个新圣殿。出埃及记的31章第6节提到，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叫做我一切吩咐的，哇！当然神的灵会充满，让你会得着应有的才能。但这个心里有智慧，在这个心里有智慧，这个 hakam， 这个希伯来语，在仔细去读的时候，发现它不单是指有智慧，有一些技术、技能或是专长。他当然实际上他可以做很多的事，在道德方面也会有很强的洞察力，还有各方的知识跟理解的能力。他更强调的是你对神的道理有多深的理解。当一个人充满了头脑上的知识也好，读到很多的书，最重要他有没有神的道在他的里边，他对神的道有多深的理解，这是在神国在神的面前服侍，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当我再次读到这个整个建会幕里边需要的人才的当中，这个条件让我们更提醒，有时候在服侍上边也好，在教会各方面需要人来做这些事，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会觉得啊，这个人他有这方面的专才，就请他来帮忙一下。但我们万万不要忽略，神要是在他面前服侍要建造的人，他好 特有 一个条件，他要求他有信理，有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头脑上面，不是你的手艺而已，而是你的心中有没有真的把神的话放在第一，很认真的去深入的理解，并且在他的生活当中可以很清楚的、很深入的去运用。当我们读到这个会幕当中，一开始神就说要做一个月柜，神的是按次序一个一个来诉说。第一个他就提到月柜，这个月柜他吩咐他用皂角木去做，用木做好以后，外边里边都要包上黄金。我自己有时候会想啊，这个月柜其实很难有机会见，一般人基本上不会有机会进到至圣所，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他在那个Yom Kippur 赎罪日那边会进去，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很多人有机会见。但是神吩咐他不但是外边有黄金，见到的部分有黄金，他连里边都需要包裹着黄金。有犹太的圣言在这个方面有他的领受，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一起去思考。他说这个月柜里边放的十诫，也加上我们学习的陀拉，我们好像一个人装满了他的陀拉的话语。这个外边的黄金跟里边的黄金真正代表我们做人要里边跟外边都一样，你不要外边就好像很会，或是说很熟悉陀拉，你里边可能根本不会运用，不高举，不行在你的生活里边。这个拉比特别讲到我们做人真的学习陀拉以后，就好像这个月柜里边外边都黄金，不是单单黄金在外表，里边也要。你不要外边很漂亮，但里边你什么都没有。神这个吩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让我们好好再一次检讨反省自己，现在是否就只有一个外表。但是神确实希望你装这个训诲诫命这个十诫的一个月柜，它是里边跟外边都包上这个黄金，让我们好好再一次真的在神面前思考我们自己，里边都需要纯正洁净圣洁一样，不是单单在外边所讲的而已。讲到这个黄金，他说这个月柜是用皂角木去在出埃及记的25章10到11节里边讲到里外都包上金金哈。那个黄金呢，我尝试去查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意思呢。塔后，他从金金是塔后呢，塔后扎哈黄金，然后大家我们有时候都学过，就是干净的礼仪上洁净的合符神可以用的，所以它可以主要是表示很洁净或是纯正的状态啊，既涵盖了身体上的洁净以外，也包括礼仪上的纯正。以及黄金呢，它是一种很美丽很罕有并且可以很长期都受到珍视的一个很昂贵的金属，而且黄金经常跟财富、纯洁还有神圣的荣耀有关系。当我第一次认识我，其实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黄金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人都很喜爱？当我第一次看到听说要是要补一个牙，补一个牙齿，你可以用不同的材料，现在的有一些金属的材料等等才很坚硬。他说最贵的是黄金，我第一个想法啊，黄金是因为漂亮吗？我只是 为什么有人会牙齿会喜欢用黄金呢？我有时候都不能明白。那个牙科医生就告诉我，其实不单单钱的问题，这个黄金很特别，它不会变质，它不会朽坏。你一个纯正的黄金，因为你牙齿你会吃不同的东西，你会咬它，你会吃不同有酸性的碱性的什么东西都会留在那边，所以牙齿有机会有时候会坏了，其他金属都有可能会有些缝会坏，但黄金金纯金的时候它不会坏。我说哇，我第一次听见了，黄金不是单单哇你看我这个黄金的牙，不是来给你看到我的那个豪华的意思，有人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在作用上面这个黄金确实有它特殊的价值在里边，它不会变，它不会变质。那在这个约柜里边，或是说整个会幕那个圣所里边，你可以在里面看到的范围，除了那些紫色、蓝色、朱红色的线以外，都是用黄金包上的。你会有一种很肃然起敬的一个豪华尊荣，永不腐坏，永不改变。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在更深的去这些材料里边去理解神的一些属性。其实我看到这一个会幕的建造，神真的是一个很有条理，一步一步教导我们去怎么去明白他要怎么做。譬如说这个约柜里边他要放了什么呢？石头啊，石板呢、啊？啊，对不起，石板两块石板。我想实际能写的，他说原来两面都写的哈，你清楚读的话两面都写的，前后两块。据说这是神，圣经说了哈，不据说了，这不是据说，圣经说是神的指头自己写的。啊，据说是什么呢？据说这个石板因为神的指头写上去了，这个字会发亮的呢。啊，我觉得也不稀奇哈、哦，神的荣光在这个世界上面彰显。但我想起来这个话题是讲什么？你看到这个会幕那么大，有我们现在说的外院跟里边的会幕，会幕再分的有幔子隔开，里边有圣所跟至圣所，哇，一步一步最神圣的靠近神圣的里边，哇，这个金金发亮的约柜在最中心核心的里边已经是有基路伯在上面，哇，在这个最中心的中心在里边是什么呢？单单不是材料的石头，那是神的话语，那是那个世界的诫命在里边。那我去回想到用到我们身上的话，我们现在都看到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居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那我们现在的最重要的器官是什么？也可能是心脏，我们的最核心的地方。那你的心里边是装了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不断的想，你第一样会想到什么呢？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但是在这个会幕里边，圣所里边，约柜里边，我看到一件事，就是原来最 core 最核心的核心的核心，原来是刻了神的十诫在里边。我们的心呢？但耶利米书也提醒我们，他跟我们在立新约，不像以前都刻在那个石板上边，他刻了我们心板上边，这个是真的是同一个道理来的。这个话语现在有没有刻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有没有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宝贝一样呢？所以真的上个礼拜我们一起起立读十诫，你会感觉到我们为什么要起立呢？为什么要起立呢？ 有没有想过呢？因为那个要说起立，我们就起立吧。起立有什么代表呢？尊荣神，敬畏神，这是神吩咐的，我们尊荣你，我们愿意听你的话语。怎么叫尊荣神呢？最近有时候打开圣经读使徒的书信，当天跟可爱的妻子读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在想，哇哦，这件事情太有意思了啊，太有意思，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基本上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地方，你猜是什么？你猜也不用猜，讲到那个穷寡妇，记得穷寡妇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当下耶稣啊，他坐在那个奉献山的前边，他看到不同的人经过，他会投一个他们的财物。然后一个老太太，圣经里面说是一个贫穷的寡妇，她在里面放了两个什么小钱啊，小钱，他就走开了。当时耶稣竟然有反应，他怎么说呢？你们不要小看这两个小钱。小钱是什么？之前那个富翁可能丢了几个黄金，但是耶稣夸奖他，他说他把一生的养生的都献上了。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很喜欢问问题。尊荣神100分。我的思考跳来跳去，有时候不好意思，但是我看到这个穷寡妇，他做什么事？他留着两个铜钱，可能还过两三天日子，或是再过一个月日子，我不知道当时的物价怎么情况，他为什么把它放进去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甘心乐意？是哦。神确吗？那个两个小钱，我不知道之后祭司们他们要储算那些他们得到的神帮神收纳的那些财富，他会每一个都是路过同的人的头上的给神的礼物。但是真的神看中的你的心是怎么样，你怎么去尊荣神也好，你的心里边有多少神的位置在里边，充满了他了吗？耶稣说这是大部分的，他把他一生的都放了在主的面前，他把他寄望的所有一切都放在神的面前。回来我的金鱼，我今天都围绕着我的金鱼去想，我从金鱼里边我要学一下阿巴夫 给我们的功课。这些金鱼啊，我怎么知道他看到我呢？我知道他看到我，我每次走过去的时候，他们走到水面上边，他知道准备有东西吃了，我会给他们，我会顾念他们，我会给他们吃的东西。要是他们真的明白我的心意，我不更会眷顾他的需要吗？我小时候其实很奇怪的，不单是金鱼，我还看蚂蚁，蚂蚁也是很可爱的小动物，好多有时候在窗的旁边在行动，一群就是走，没有什么大问题吧，就有时候看看它，然后堵住它的路，它就拐一下就走。我有时候看你有看见我吗？你摸到我吗？然后呢有时候有一个芝麻就给他，诶，他也会喜欢的。 有时候 发现咦，这个面包碎它也会放在它 一两天看看它找不找到，它也会不见了。发现了糖呢，哇，他们也很喜欢。我不知道我想讲什么，但是我想讲的是，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有一盒一包一个冰箱的你们可能会喜欢的东西，我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我只是想你给我一个芝麻，半个芝麻，你愿不愿意？你愿意啊？我整盒的糖，我整盒的蜜糖、牛奶与蜜的东西，我要给你。其实我们不是要跟神讨价还价，我们很单纯的，你的里边有多少装着神，他占了你多少的部分，你对他有多认真，就好像他对你有多认真一样。我不想就好像我们读圣经就读了一些啊很敬畏的神的东西，我觉得非常是，但我另外一方面想跳到一个从我们的生命里边，我怎么去尝试理解神的心意，怎么去有一些对比，让有时候自己可以有一些亮光，可以明白其实他不缺少一些东西，真的，但是他确实很期待，很渴望看到我们的内心，从我们的行动上边会表示，他会知道，他会看见。特别那两个小钱让我真的觉得真的不是多小的问题，乃是你也是不是单单比例的问题，乃是你对神是多认真的一个问题，你对你的一生到底是怎么看的一个问题。当然他生活不好过，他会有很多的埋怨，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拿奥米他的一生可能都会觉得是否那应该很甜如蜜，但是他变得那么苦，但是这个苦吗？你再一次仰望神的时候，我盼望真的我们知道这位神从建造吩咐建造会幕里会看到他的心意。他说他要住在那个主人要住在一个有罪的一群人的当中，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们有没有真的渴望他住在我们里边呢？他说他要住，有人可能说 No thank you 不需要了，我挺好的，我感恩我自己，我想怎么都可以，我今天想不来就不来，我今天想来就来，也是很严肃的一句话。真的，我们把这个顺序是怎么分，哎呀你不明白我多困难，我真的不明白，我也有我的困难，神也有他的困难，我要宽过你，你知道多困难啊，我创造天地万物用六天讲句话搞定了，我还要封然后多篇幅叫摩西给你做这些事，留全后代让你们可以参考明白我花了多少功夫，40天在上面，我6天就搞定天地万物，做个会幕，我要花那么多功夫精力为的是什么？我盼望大家打开你的脑袋去想一想，不要看字面。对不起，我们通读圣经也是从不同的地方翻出来对比来看一看，去想一想，真的神用他让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语言、做法，用他的属性、神性、圣洁的一面去检视出来里面的每一个工具，陈设饼的桌子常常放的陈设饼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不又是一个桌子吗？我们有一年2019年跟团队的弟兄姐妹，我们去了以色列，去了南地，我们开车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差不多是最南边伊拉克，在红海，在没有到红海前一点的大概几公里的一个地方叫提拿公园，那边是出名是一个矿开采矿的一个地方。那里边呢，有一个弥赛亚信徒建了一个1:1的会幕的模型， 一比一的意思就是啊，根据圣经里边说的词串来建造出来，所以他可以进去去学习、去参考、参观。第一个让我很深刻的一件事是，那个环境是很不容易的，天气很炎热，很容易怎么说呢？要当时的情况之下要设立这个东西，讲是很简单，你一个一个人要把它建起来，要搬运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确实非常不容易。我们看的好像很轻松，但是你看到，我相信当年的以色列百姓可能经过这样的一个旷野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地点，但是我想讲的是这个嘛，陈世平的作词，当年上面是讲到这个饼，左边六个，右边六个，代表十二个支派，也是神说他是生命的粮。我在看到里边，我只可以想到，我会求我没得吃吗？月柜里面还放了其他东西，后来加上去的，大家都很熟悉，是什么呢？朋友，你记得吗？还有嘛，有两样，亚伦发了芽的杖。你可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大的题目了。你要明白你的身份，你要明白神给你的身份，没有人可以取代，神说就是。第二，更奇妙的，拔了一罐玛拿。玛拿的特殊地方就是过一天就不能吃，所谓 kiken 一天安息日之前抓的可以两天，月桂摆放的无限，所以有三种玛拿啊，就是说这种玛拿很特殊。为什么要跳到玛拿情况下？你看到神的供应，这样的供应，奇迹般的供应。你在这个陈翠萍坐骑，你会看到当然是一个黄金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桌，但是也是要告诉你，神给你吃你不用担心，你会吃得很好。今天先基路伯有很多的形象，但是这个也是我觉得他的翅膀连着，我觉得是很合圣经。他的头像的诗人座没有很多表情，就是两个 OK。 这个其实基路伯呢，大家可能都会有兴趣。基路伯的意思其实他也有从希伯来语来说呢，你看到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十八节里边，神说你要做两个基路伯。那基路伯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读圣经一开始讲到基路伯，只是在创世纪里边，当人犯罪以后，神也用基路伯守护了那个去生命树的那个路，让人不能再进去。这是一个守护，基路伯 Caleb 啊，对不起，我发音不准。它的基根或许跟守护或许借盖有关，希伯来语的原文意思是跟上帝的同在与荣耀相关的天使，它是一个天使，而且他们经常被描述为神性地狱的一个守护者，并且还有具有威严令人敬畏的形象。所以我们知道基督伯真的是守护神圣的地方啊，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个守护生命树的那个事情。好啊，金灯台啊，我们今天或许走得快一点，这个就是最上面那个，就是在亭拿公园里边拍的一个他们那个金灯台的一个样子，我觉得也非常有一个杏树，一个树的一个样子。右下边的那个特别王会的那个灯台，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特别高，当然是跟现在的我们讲到会幕的那个灯台是不太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在亭拿公园的那个金灯台，它确实是一只一只一个花苞，一个 圆一个花苞，一个这样每个两只伸出来，一共是四个灯盏，所以你会想象，当然这个是有灯光效果才能拍出来。其实刚才一开始这个影片，你会想象到，其实里边就只有这个灯的光源，就只有灯台里边会发光的。那里边你会想象到，要是我们真的是神啊，你住在我们里边的话，你的约柜有没有放到那个时间呢？你有没有那个灯台在你里边真的发出那个亮光呢？还是你的灯台没有经营好，没有油，没有橄榄油把它燃烧呢？有没有真的圣灵给你充满，你真的有这个能力为神穿上这个福音的鞋子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呢？这个灯台它确实就是代表你心里边的一个较量的能力。这个较量不是单单口说的，你确实需要有这个圣灵的帮助。你要做每一件事情，只是出于你那个血气的话不一定，但是你必须要经营，并且神与你一起，你与神同工，神会帮助你。这个灯台就是不断地发出你的在你里边应有的亮光，提醒自己神是你的供应者，你没有缺乏，并且还有一个潇湘潭，也是包上金金的。这里没有，有没有呢？我都忘了，今天跳得不好呢。OK, 没有，我没有把那个放，因为这个是算是下一周的内容。但是你会知道，这个潇湘潭也代表着每一个人的祈祷，你的属灵生命要请神在你里面住。你有些这些每一个的表现，在圣所里边每一个放在里边的 vessel 器具都有一个代表性。我们有没有这个向神呼求祈求的一个早晚的时间？起码你跟神的关系，到说到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神想做一个会幕住在人的中间，吩咐得很及时很清楚。我们看到里边神的一些属性，他要人心一些礼物给神去做这一个工程。我们会检讨我们自己的内心，我有多渴望神真的住在我的里边呢？这个我觉得非常关键。我看到我的金鱼们，我很想跟他们一起住在里边，但是金鱼们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但是我看到以色列百姓真的，甚至他们要供应到一个地步，摩西说已经够了，已经够了，你们不要再来了，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大家争相的啊，这个那么大的事，我竟然可以参与，竟然有份，想都不能想象。他们真的把他们一切都最好的献在神的面前。盼望这一周我们读到会幕里边的每一个器具，我们都不断是读过而已，明白而已。神有他很仔细的描述，他是一个很喜欢顺势器序的人，他也从里边表现了他自己渴望住在人的当中。那我们自己这一部分，我们的渴望有多大呢？我们这个渴望到底用你的生命里边有多彰显出来呢？我不要再听到好像口里边的一种呼喊，但是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生命里边看到神的真的住在你的里边。感谢主，或许我今天先讲到这里，但我们会有下午一些分享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得着的，或许不同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得着的都可以有一点时间来我们讨论一下，加深我们真的对神的一个认识。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生命的话语却是带着能力进到我们的灵魂深处。因为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话，我们就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离开了你，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主啊，你今年吩咐了我们为你建一个居所，这是何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你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你今年吩咐你的百姓把需要的材料甘心乐意地放在你的面前。我感觉主啊，你很享受看见他们到处去寻找最好的东西要献上给你，你很看重这一颗心，因为他们确实是你所栽种的，所领出来的。你说你要成为他们的神，他是你的子民，你怎么能不看顾他呢？你怎么不知道他的需要呢？主啊，你不单单看重这一个居所，你更看重我们的里边到底有渴望你，跟你有一个多深的关系。我们可能可以献上的有限，我们把我们的最好献上。我的才能不是单单头脑上面的知识，乃是我要有心里边有智慧，就是尊荣你的话，把你的话完完全全的吸收明白理解，高举你自己。哦，主啊，你要怎样的人来服侍你，你要怎样的人来参与这个工程。哦，主啊，今天在会幕里边，你点起你的永恒不灭的灯，主啊，上边有早晚都献上的香，众生徒的祷告，你还放着陈设饼纪念你的百姓的需要。更重要更重要，主啊，在你放着你话语约定盟约的柜子里边，有你手写的十条诫命，充满你自己的荣光。主啊，我们不单是甘心乐意，我们恨不得求你，求你不要嫌弃我，求你不要离弃我，你竟然接纳我，就好像从粪堆里边把我找出来一样。我过去曾经是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地方，不认识你一个环境状态，但是你充满怜悯，你把我从当中再次吹向你的灵气，吸引我，并且你让我认识你。主啊，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竭力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亲近主，献上我们自己为祭，献上我们自己为祭。我们不单是成为一个灵工，主啊，我们全人全心恨不得主啊基础圣洁，内外里边外边同样的圣洁归你来使用。主啊，要是我里面真的要放着你的话语，我能不圣洁吗？这是相辅相成，我只有靠着你的话语我才能圣洁，我越圣洁你的话语越可以进来。主啊，祈求让我更深的认识你，更认真的对待你的话，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顺服你，他根据你的指示，没有多没有小，他就把这个会幕建立，你的荣光充满。主啊，你就与他们一起同住，无论他们往哪里行，主啊，你就带领他们。主，或许我们偶尔会察觉到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有更多的经历到你自己，帮助我们对你敏感，帮助我们从生活里边更多的知道你的同在，更多的去理解你的心意。每时每刻，要我们真的把我们 心心灵倒空归向你，尊荣你，敬畏你， Honor and respect you。 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